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日头，你是照亮我们心灵的光。你说过你是世上的光，凡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所以求主你不断照亮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看见你的恩典，使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爱，使我们明白主你对你的教会，对你百姓所存的美好的旨意。我们也祈求你不断眷顾保守我们的时候，使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坚固，因为我们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但主你是刚强的。求主你就不断带领保守我们。主，我们也特别祈求你祝福你的百姓，因为我们知道照我们自己的本相，如果按照律法，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你的祝福，但是按照你恩惠的福音，我们凡到你面前来的一定可以得祝福。主，祈求你就不断赐福怜悯保守我们的手，使我们的心灵成长，使我们灵里刚强。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大家打开加拉太书第二章。好，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讲因信称义和基督徒的自由。我们打开加拉太书第二章，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加拉太书第二章啊，我们读这两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二章，我们读从第四节到第五节这两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二章啊，四五两节的经文，然后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然后我们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因信称义和基督徒的自由。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使我们可以更加的领受他恩惠的福音。好，加拉太书二章四节五节，好，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二章四五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
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
我们就是一刻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好，我们今天是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基督徒的自由和因信称义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上次，好，前两次我们其实讲了基督徒的自由，我们说可以给它分成三大部分，对不对？主要分成三大部分。一，就是我们要晓得说，我们其实讲到良心的自由，第一，你要知道你在上帝面前不再被定罪了，是吧？你不再被定罪了，因为上帝在基督里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了。然后第二个，你要知道说，上帝不再用律法来要求你了，因为律法要求完全，对不对？上帝在圣经上面，罗马书，我们之前查考因信称义时候反复讲到的这些经文，看到的这些经文，神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在什么？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我们这些人已经不在律法之下，而且在罗马书七章，包括我们读的加拉太书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把我们和律法之间的关系，其实凡信耶稣基督的他形容成为终结的关系。罗马书七章一开始一到六节是讲到说，我们原来跟律法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对不对？所以律法有权柄管你，因为就像丈夫对妻子有权柄一样，妻子对丈夫有权柄。那你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对不对？我结婚了，我对我妻子有没有权柄？有。我妻子对我有没有权柄？有。但我能不能随便对一个姊妹像对我妻子那样要求啊？不可以。那随便能不能有一个姊妹对我像对她丈夫那样要求？不能，因为我们没有婚姻关系，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原来我们跟律法之间的关系有这么紧密的关系，但是保罗说，因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死，那么我们像律法怎么样？也是死了。我们像律法也是死了。这个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很清楚，婚姻关系的结束以什么为结束啊？以死亡。那已经死了，所以我跟律法之间的关系结束了。所以上帝现在在看我是不是用律法的严苛来要求我？不是了，他用福音来看我们。所以我们说，我们用了一个词说动机神学，其实圣经上面用的词更好。就我后来想了想，圣经用哪个词呢？圣经上面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信心原则。你注意信心原则，你看摩西有没有软弱？有没有软弱？拉合有没有软弱？有。然后约书亚有没有软弱？大卫有没有软弱？都有。但是上帝说喜悦他们，怎么喜悦他们呢？信。啊，摩西因着信，亚伯拉罕因着信，哈，这个约书亚因着信，是吧？大卫因着信，全部都是因着信。他因着信蒙了上帝的悦纳，就上帝悦纳你信心。简单来讲更好，是不是？他就讲的不是我们仅仅讲的说这种动机，而是讲的信心。按照信心的原则来讲的话，你信，你接受耶稣基督，上帝说这就是好的。你的心向着基督，这就是好的。哪怕你软弱，你说我向着基督，主耶稣基督怜悯我，上帝说我喜悦。 这个跟律法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因为律法就说你做的不好，你向着耶稣也说你不好。但是福音是不是这样说？福音不是。所以你看法利赛人他们是严格按律法看的时候，他们就觉得那个姊妹不好，那个姊妹原来做过妓女，是吧？到耶稣面前流眼泪，用头发擦耶稣的脚，抹香膏在耶稣的头上，他们认为这个是对耶稣的亵渎。你注意到，所以他们就在那犯嘀咕说，咦，这钱拿出去卖30块银子周济穷人还行，放耶稣身上不行，是吧？因为按照法利赛人的观点来讲的话，这个钱就不能用在耶稣身上。结果主耶稣怎么样呢？主耶稣基督很高兴，而且主耶稣说将来传福音的时候都要述说这个姊妹所做的，做个纪念。为什么？因为他信，因为他信。所以你要看到这些。那么我们讲的上次讲的第三部分，就是我们说在我们说叫做中性知识或者不置可否知识上面你是自由的。我们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发现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要晓得有些事情上圣经上面没有定罪，你可以去按照自己自由的心去做决定，这个时候你的心要保持自由。因为比如说我们当中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的家庭财富状况是不是各异啊？有的富一点，有的财富少一点，对吧？富一点呢，他过富裕的生活可不可以？可以。比如说他很有钱，他住别墅行不行啊？哎呀，住别墅住一处就行了啊。他如果有2处别墅我不同意，行不行？不行。他有10处可不可以啊？都可以。如果比尔盖茨做我们会友行不行啊？他那个房子光装修都花了5000万美金，5000万美金啊，弟兄姊妹，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你知道吗？按照现在的汇率来算的话，3亿人民币。哎呦，这奢侈的，到我们教会先让他认罪行不行啊？要必须让他认罪行不行啊？不用不用，因为他这是他的自由，对不对？但如果比尔盖茨说我住一个小房子可不可以？也可以。但是我们说的自由就是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些明明是你按照自己的自由决定的事情，你变成说我必须严苛对待自己。我发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跟我讲却真的是这样子的。那他你如果这方面不自由的话，说诶，我现在喝这个高级水不好，哎呀，那我就喝纯净水。喝纯净水吧，呀，人家有些不喝纯净水，咱喝桶装水吧，是吧？喝桶装水一桶也就多少钱呢？你那水从自来水接出来一打一烧，那不更便宜吗？哎呀，对，那喝自来水，你喝自来水，然后有人说，你知道非洲那些基督徒或者非洲那些非基督徒啊，那个地方水都没有。你去过印度没有？我原来在的公司，诶，我们在印度的生意蛮大的。我们那些同事都是说出国，大家都说高兴，说不一定，不一定。他说那个什么，得问问去哪儿。如果去印度，咱就不去了啊，因为他们去印度出差，我们有同事去印度出差，出了半个月，拉了半个月的肚子，好，就是因为他水不干净。他的当地的人已经习惯了，但我们不习惯。那我讲这什么意思？就是你看人家的水都是那样的，你喝自来水，你也奢侈哦，那你还活得成活不成啊？你活不成了，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是你的自由，是吧？这是你的自由，你完全去把它自由运用出去就好了，没人能够辖制你，因为上帝都不定罪，连律法都不定罪的，你居然定罪，那你就说明有问题了，对不对？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基督徒该如何运用自由，就是因信称义和我们对自由的运用。你要运用自由的时候，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了，你可以去晓得，就是保罗在里讲的，说他说有那些假弟兄窥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想叫我们做奴仆的时候，保罗有没有说哎，凡事顺服？有没有这样子？加拉太书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保罗有没有说凡事顺服？没有。保罗有没有说哎，大家算了，忍一忍吧，哎呀，就他要我们行割礼咱就割，是吧？是不是这样子啊？保罗怎么说？他说我们就是一刻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里面。所以这个对自由的运用我们说也是很宝贵。我们今天主要要跟大家分享两个方面自由的运用，一就是自由的持守，二就是自由的使用。自由，我们心灵自由的持守，这方面我们先要跟大家去分享。我们分享两大点，就是你对自由的持守，第一点你一定要记得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借着这些圣经真理，你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对自由的持守，你良心自由的持守，我们说第一你要知道说，对上帝的关系，我良心只有一位主，就是上帝。我良心只有一位主，就是上帝。弟兄姊妹，我们的心除了上帝之外还有没有可以做我们主的？首先从敬拜的角度，是不是律法都不许可我们拜偶像，对吧？ 是不是？只有上帝，只有一位上帝，你应该拜他，对吧？那拜他的意思不仅仅是指的我们对他敬拜的态度，而是指的说这位造万有的上帝，他才有资格管我的心灵。你要能够持守你良心的自由，你必须知道说你心灵的主只有一位。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因为你要知道说，我们说良心自由，它首先是属灵的事情，它关乎的是良心，还不是首先关乎外在。比如说弟兄姊妹，你不要，这方面你要搞清楚，保罗有没有曾经被人锁起来？锁起来几次？弟兄姊妹，是不是只有一次啊？好多次。当他身体被锁起来的时候，他的良心自由失去了没有？没有。为什么他良心自由没失去？你看他在腓立比监狱是不是被人锁了，而且还上了木狗？木狗是啥意思？弟兄姊妹，你知道木狗就是用木头做的一个枷锁，夹在人的两个脚上面，不是只是普通的夹住，然后像我们看到那些锁链一样夹住你的脚不好动了。木狗是长长的，然后这两个洞把你的两个脚插进去，插进去以后你的腿一直插开。你说插开就插开呗，你知道插一夜是什么感觉吗？痛得不得了，难受得不得了。保罗那个时候有没有失去良心的自由？没有。他在干什么？他跟希拉在干什么？唱诗赞美。就是他的心灵没被捆住，外在身体上面被人用锁链。而且保罗那时候是不是受冤枉的？弟兄姊妹，去腓立比监狱是因为有一个使女被鬼附的，对不对？跟在保罗后面一直喊，哎呀，这是耶稣的仆人，这是上帝的仆人。保罗知道这个女的被鬼附，把鬼给赶走，其实是不是好事啊？好事。保罗说，我奉耶稣的名把鬼给你赶出去。赶出去以后，结果这个使女的女主人不干了，对不对？那几个贵妇人说，我就靠他被鬼附赚钱呢，叫你这一整我钱赚不了了。所以他就诬陷保罗，把保罗给投到监狱里面去了。他是不是受了委屈？是。但是我们看到的保罗的心有没有被这方面，有没有被这些辖制？没有。所以你必须看到保罗的心为什么不被辖制呢？就是你一定记得一件事情，首先我们讲的是良心的自由，它是属灵的事情。属灵的事情，这个属灵的事情就关乎我和主的关系，我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我的心只有一位主，就是上帝。那弟兄姊妹，那你看那个谁，萨拉不是称这个亚伯拉罕为主吗？是吧？他们两个是夫妻关系。萨拉称亚伯拉罕为主的意思，是不是萨拉每天把亚伯拉罕摆在那儿拜一拜？不是。他这个称亚伯拉罕为主的意思，包括圣经上面有些地方讲到主，我主，是吧？他的意思包括东方人有习惯，我们也稍微岔开一点，东方人有习惯，有的时候行跪拜礼是不是一定是敬拜？不是。有的时候小辈对长辈磕两个头，他是不是说这是神呢、啊？是不是你爷爷是神，给他磕两个头，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要是不是，有的时候他只是表示一种极大极大的尊重的意思。所以你会看到萨拉称亚伯拉罕为主的时候，是萨拉对亚伯拉罕表示一种尊重，这是我的丈夫，我不像那些迦南地的，不像那些淫乱的那个世代那些人轻看我的丈夫，我很重视我的丈夫，我很爱我的丈夫，我很尊重我的丈夫。但我的心是属谁的？我的心是属上帝的，我的心是属上帝的。所以我有一些事情是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的。所以你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讲了说，你看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他们重视一件事情，是我们这些好多人没有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人不能理解的事情，就是隐私权。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会重视隐私权？因为这是我心灵，我里面，其实我们跟上帝有没有隐私可言？没有。因为你在上帝面前是赤裸敞开的，对不对？但我的心，我要持守心灵的自由，我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心只要敬拜上帝，只属上帝，只有上帝他能管理我的心，只有上帝他是我心灵的主。你明白吗？这是我们要看到的。你要能够在这方面能够站稳的话，你的心就知道说，我心灵只有一位主，就是上帝，他能管我。阿门不？弟兄姊妹，我们讲自由，我再讲啊，弟兄姊妹，我在讲自由，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误会了。我们讲，我说基督徒有自由，是不是上帝都不能管我了啊？是不是这样子？你说我自由啊，是吧？耶稣也不能管我，天父也不能管我，我想干啥干啥，这是自由不？弟兄姊妹，这是不是我们讲的自由啊？不是，这叫放纵啊，这叫野蛮了，是不是？那我们讲的时候，讲到自由，它就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是谁？这个界限是谁？你得知道，对不对？这个界限是谁啊？上帝，我们的上帝，他给我立的界限，我就遵行。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样子的话，我的心只属上帝，我的心灵只有一位主，就是上帝。所以你看到圣经上面讲说，我们的心要像关闭的泉源，要像幽闭的井， 要向我们的良人才敞开。我们良人是谁啊？上帝。耶稣基督是不是上帝？是。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一个人要能够，我们讲的第一大点说良心自由的持守，你必须知道说我的心灵是属主的。哎，那我们心灵怎么属主的？弟兄姊妹，我属吗？我想属就属了，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我们说你的心灵属主是从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一，从创造的角度，谁造了你？上帝造了。他有没有资格拥有你？有，只有他有资格。但是他拥有你是不是强盗式的拥有你？不是，他是爱的，他是怜悯的，他是关怀，甚至他把你造成一个有位格的人，可以跟他交通。甚至我们跟上帝交通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些方面就交流方式来讲似乎是平等的。你有没有注意上帝向我们说话，我们是不是向上帝也说话？是。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讲的说我良心自由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我知道我良心只有一位主，就是这位上帝。从创造的角度来讲的话，我是他造的，我是他造的，弟兄姊妹。所以这点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国家和我们又不一样了。哪一点不一样呢？对孩子的态度。你注意，我们对孩子有些像唐牧师讲到的时候说的很搞笑。有一个老妈妈都90多岁了，然后他们另外一个80多岁的老朋友来探望他，他还喊着儿啊，孩子啊，倒杯水来。然后他70多岁的儿子过来倒杯水，就是在他的观念里面，这是我生的，这是我生的，这个孩子是我生的，我是养儿防老啊。啊，这个是他，好像他变成属我的了。但是我们受圣经的影响，我们受基督教文明的影响，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其实谁造了我？上帝。上帝借着我的爸爸妈妈造了我。阿们不？我要不要尊重父母？要。但是我必须清楚知道一点，我要孝敬他，但是我是上帝所造的。所以父母、丈夫、儿女彼此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平等的。所以西方国家他们特别英语讲到说，一个人，我们家生了一个孩子，他用英文来讲的话，直接直译过来说，我们家生了一个人，生在，或者说有一个人生在我们家了。简单来讲，有一个人生在我们家了，这个人将来他要独立的，他独立，他建立自己独立的家庭，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正常不正常？正常。但是我跟他有这种亲情血缘的关系，对不对？对。但是你如果说我是你的主，你是我儿子，我一辈子我都要管着你，这个对不对？这个不对。所以你真正看到这一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子女教育上面的失败也失败在这里，就是一直想辖制他的心，你必须听我的，你必须听我的，你不听我的，我是你爸爸，我是你妈妈，你必须照我说的去做。结果他而孩子有的时候很小，甚至三五岁，他觉得他受了强迫，你明白吗？我们自己包括我自己有时候自己没意识到这一点，他突然跟你发脾气了，有的时候发脾气是仅仅有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原因，有的时候是他这个自己想玩了或者怎么样，但有的时候其实你仔细我自己去想的时候，有的时候像我儿子或者有些小朋友，他是觉得他受了冒犯，他觉得他受了冒犯，你不尊重我，你什么都是你想干嘛就干嘛，强迫我，甚至睡觉非要逼着我，我现在不想睡，你当然你要引导他该睡觉就睡觉，但是你逼着他睡觉，再不睡怎么怎么样子，他就觉得很对他心灵造成这种压制，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心灵自由，第一方面就对上帝，你必须知道说我心只有一位主，就是上帝，我的良心在上帝面前是要安息的，这叫做心灵的自由。那我良心怎么在上帝面前安息？弟兄姊妹，是不是靠律法？是不是靠律法我能在上帝面前安息？不是。我靠什么在上帝面前安息？靠福音，就是我们上次讲的罪得赦免的福音。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的福音。我是知道说上帝已经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受了一切的咒诅，所以天父现在看我，一，他看我不是罪人，阿们不？天父看我可爱不可爱？弟兄姊妹，真的吗？我刚信主两个月可爱不？两天呢？两分钟之前刚信的呢，也可爱。这就是你在上帝面前你的自由了。因为你的心如果在上帝面前不能自由，我再强调，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自由不是指的说我任意妄为的意思，而是我可以坦然无惧到上帝面前去。我的心只有一位主，就是上帝，但是我的心在上帝面前是坦然无惧的。你要记得，所以希伯来书讲到说，主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然后打通了至圣所，使我们可以随时的进到至圣所，来到上帝面前。那个经文是多么的宝贵， 那个意思就告诉你说，你随时可以到上帝面前去。喂，你在上帝面前都这么自由了，你心自由不自由？而你的心为什么可以随时到上帝面前去？我跟上帝的关系是谁建立的？靠着福音还是靠着律法？靠福音。耶稣基督已经为我受了咒诅，一切的咒诅，一切的刑罚，上帝一切的愤怒全部都发在他身上。在哪个地方？哥哥他山的十字架，像我们刚才唱诗的时候，发生在哪个时刻？我们说差不多2000年前，然后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上帝看我不单说这个人不是个罪人，上帝说这是一个义人，这叫做什么？因信称义。然后上帝说不单是个义人，是我所悦纳的儿女，我喜悦你们，我爱你们，这就是上帝说的。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反对以前有些人讲的说上帝只爱一个人。其实我上次跟一些弟兄姊妹讲，不在原来不在我们体系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一听说这不对啊，他很明白的，他就说不对。为什么不对？约翰福音3:16，神爱什么？神爱世人。上帝是不是只爱一个人？所以神爱世人，但是上帝特别爱我们，因为谁啊？因为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你明白吗？所以从普遍恩典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爱每一个人，连犹大他都爱，他希望犹大悔改，阿们不？如果上帝不爱犹大，就是只是利用犹大的话，上帝不是变成邪恶了吗？你们明白不？是主耶稣基督拣选犹大，就是想着说，将来我得钉十字架，总得有人卖我吧，是吧？然后我也不想彼得卖我，我也不想约翰卖我，我就想让你卖我。这耶稣还是慈爱的救主不是了？这耶稣不成了阴谋家了吗？是不是？耶稣把犹大拣选到身边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犹大能悔改，因为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连到犹大最后一刻卖主之前，主耶稣基督都竭力挽回他，是不是？主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了，是不是要挽回他？”主耶稣还说：“哎呀，赶紧去卖，是吧？赶紧去做，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你要明白。所以主耶稣说。你要做什么你去做吧。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不是幸灾乐祸？不是，主耶稣其实是满心的惋惜，他明明知道这个人最后要灭亡，但主耶稣基督抓紧一切的机会想让他悔改信福音。这就是主的心，这就是主的心。你真正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知道说，你能够在上帝面前，一，我的心只属主；二，我在上帝面前我的心是自由的。因为什么？耶稣为我死了，我是神的儿女。这件事情根本不以你的感觉为改变，阿们不？你今天感觉不好，觉得离上帝很远，但是上帝会不会说我不认你做儿女？不会，一点都不会。你感觉越不好的时候，上帝越怜悯你，越扶持你。你说，哦，梁弟兄，我明白了，以后我追求感觉不好，让上帝多扶持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保罗不是这样去讲的。保罗曾经身上有刺，撒旦的差役攻击他，他三次求告主，求主把刺拿掉。主拿掉没有？没有。但是主教他一个很宝贵的功课，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什么软弱上面显得完全。所以保罗学的功课是说，我不要把自己像我们之前发的文章那样的，我不要把自己变成钢铁侠。耶稣基督是我的什么避难所，他是我的避难所，所以我安息在基督里面。但我不是追求坏感觉，我是软弱的时候，我是用信心，我知道上帝还是爱我。所以这样子的话，我的良心是在上帝面前自由的。我的良心，我是随时可以进入至圣所。我们弟兄姊妹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你每天的祷告，新约的基督徒的祷告和旧约是不一样的。我们每天的祷告都是进到至圣所里祷告。旧约的时候，大祭司多长时间进一次至圣所？一年一次。所以有些人又拿律法来讲，你看人家那些大祭司，你看人家怎么进至圣所的？你瞧瞧人家，哈，洗濯、穿换衣服，人家在这些方面那多敬虔呢。你看人家，然后又宰了牛，宰了羊，把血涂在耳朵上，涂在手指上，涂在脚趾上，然后战战兢兢。看看你。看看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这些基督徒祷告的东倒西歪的。我们其实要不要这些，弟兄姊妹？要不要这些？不要这些。我们的精义是什么？精义你能够到上帝面前，你要不要敬畏上帝？要。但是我外在的仪文要不要？不需要，因为那些仪文是什么？ 是律法的，不是福音的。你真的知道这点，那你说，哦，梁弟兄，但我总觉得自己对上帝的敬畏不够。是，我们对上帝敬畏有生之年可能不可能很够很完美？不可能。那我能不能到上帝面前去？可以。记得我们刚才讲，我们说我们到上帝面前去，上帝悦纳我们。亚伯拉罕是因着什么？因着信。摩西是什么？因着信。亚伯是什么？因着信。雅各是什么？因着信。以撒是什么？因着信。上帝不是说你敬畏我的心不够我不听你，不，你只要因着信你就进至圣所。所以我们新约的圣徒和旧约的圣徒真是不一样了，因为基督来了。我是每天进至圣所的人。你说哪里呀？圣殿都被毁了。对呀，圣殿，那个圣殿，那个帐幕，那个人手所帐的帐幕，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人手所帐的帐幕预表的是什么？天上的帐幕。这个天上的帐幕怎么进去？人手所帐的帐幕要不要先献祭，用祭牲的血？要。然后我们进天上的帐幕要不要献祭？我们不要献祭，还是献过一次祭，献过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基督的血在你身上，所以你用心灵和诚实每天都是进至圣所的。因为至圣所是属灵的，我们每天都进去跟上帝相交。哪怕你就像我们刚才讲，哪怕你两分钟之前刚信主，你都进至圣所。这就是新约和旧约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来了，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了，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我的心呐，天天活在上帝面前。我们反复强调这点，弟兄姊妹，旧约的圣徒是不是靠律法得救的？靠什么得救的？靠耶稣基督的福音得救的，对不对？但旧约圣徒他们的生活职责，最主要的生活职责是不是要遵行律法？他们不行割礼行不行？不行。他们能不能一年不献祭？不行。但我们新约的圣徒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了。我们是不是也是靠福音得救的？是。但我们现在是更纯粹的，完全靠福音。律法我们已经怎么样？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你是，所以你的心根本不在律法之下。我常常可以到上帝面前去，你今天信，今天就进至圣所。你可不是又走旷野42站，又走了多远的路，又经过多少士师记时代啊，什么时代啊，然后你才到上帝面前的。不是的，你是一信耶稣基督，你就进了至圣所，到上帝面前去。这就是福音说的。而且你到上帝面前是坦然无惧。我在上帝面前都是坦然无惧。为什么？因为基督的血。因为基督的血。基督的血在我身上。基督的能力在我身上。这样子的话，我的良心只属主。而且我的心在上帝面前都是自由的。你说这个自由大不大，弟兄姊妹？如果说我的良心只属主已经很大了，你知道吗？因为有些人他的良心，我们等一下还要讲，有些人的良心不单是属主，他还被人辖制。他忘记这一点，他不知道他良心只属主，这个时候他的自由已经比我们小了，对不对？我是不单我的良心属主，而且我是坦然无惧的在上帝面前，在他施恩宝座前，在我天父面前说话。我们祷告就是这样子的。你不要羡慕旧约的祷告，弟兄姊妹，真的。旧约祷告没法跟我们比，因为我心是自由在上帝面前，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死了。然后在我们这个时代，律法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凡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已经被涂抹，钉在哪里了？钉在十字架上面了。钉在你的十字架还是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上面。这个一定好了，我到上帝面前何等的坦然。哇，我不但我的心只属上帝，而且我的心在上帝面前都是自由的。那我再问弟兄姊妹，我的心在上帝面前是自由的，是不是就意味着说我的心绝对不受约束？是不是这样子？不。一，我的心只受上帝的约束，你记得这一点，我的心只受上帝约束。二，上帝约束我的心用什么来约束？用律法还是福音？用福音。用福音。我们来读一节的圣经，还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好，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好，十三节，我们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我们一起齐读这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你看， 主其实在这里，我们的心受不受约束呢？受。什么约束？爱心服侍。爱心服侍这里面是不是律法？是不是按照律法的完全，按照律法的严厉来要求我们爱心服侍呢？不是，福音。按照福音的要求，福音的要求，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摩西、亚伯拉罕所有这些人，上帝悦纳他们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行为完全。律法是不是要求行为完全，弟兄姊妹？律法不单要求行为完全，要求你的心也完全，同意不？这是主耶稣基督讲解的嘛？你外在没有杀人，心里恨人，这叫不叫杀人呢？也叫杀人。所以律法要求严不严呢？严得不得了。但是摩西他们是不是因为这个上帝悦纳的？不是，摩西因着信就过红海如过干地，摩西因着信就看基督为比埃及的财宝，比埃及王子的这种身份还要宝贵。这个就是福音。福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对我们来讲的话，他给我们心灵的约束，如果说约束的话，就是福音。而这个约束是不是为了辖制我们？不是。就像我们第一次讲基督徒的自由的时候，我们讲说上帝包括甚至把律法颁布下来使我们知罪，这个是我们同意的，对不对？但是上帝的律法是辖制的律法还是自由的律法？自由的律法。福音呢？福音是自由的福音。自由的律法意思不是说律法能够使我们自由，律法是告诉我们什么是自由，但是律法定我们的罪，告诉我们说你不自由。谁能够使我们自由？是律法能够使我们自由，还是福音使我们自由？福音能够使我们。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在上帝面前我是自由的，我是用儿女的心来侍奉上帝，我是用儿女的心来敬拜上帝，我是用儿女的心跟上帝相交，这就是我的心，这就是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心灵。这样子的话，我跟上帝之间是这样自由相交的时候，这样自由的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的心在上帝面前不是奴仆，我是他的儿女。就像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说，如果对儿女，我给我的儿子或者我们弟兄姊妹给自己的儿女，你给他吩咐什么工作让他去做的时候，你的重点，其实你若是一个慈父或者慈母的话，你的重点根本不是那个工作做得好不好，做得完美不完美，你的重点是他得到历练，对不对？他得到益处。上帝对我们也是如此。所以上帝就不在乎，因为你的身份一变，变成儿女以后，上帝在乎的就不是你这件工作做得完全不完全，上帝是在乎你得益处了吗？就是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的，我说为什么有些，我说有些工作是上帝他许可发生在你身上，你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成功不了，他明明知道你做不到，他还把这件事情给你的原因就在于此。为什么？因为他要让你得益处，他要让你得益处。就是得什么益处呢？就是让你在他的面前领受诸般的恩典。这件事情成功不成功不在乎，就我们举的例子好像磨刀石磨刀一样，对吧？磨刀石磨刀，把刀磨利了，这就达成目的了。至于磨刀石上面有没有印子，有没有痕，磨刀石你有没有在磨刀石上包个布，磨刀石磨完了以后放在哪里，在乎不在乎呢？不在乎。上帝对我们也是，很多事情发生，这个事情最后的结果如何，连上帝都不在乎。上帝就在乎说，我的儿女，你们得到好处没有？你们得到益处没有？你们得到成长没有？你们领受恩典没有？领受了就好。所以我们是这样看，我们说世人都会讲说失败是什么？成功之母，对不对？我们基督徒看得更远，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安排一切事情就为了我的益处，就是为了我的益处。我还不是为了成功，有些事情不是为了成功，就是为了得益处，因为我跟神的关系是神儿女的关系。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我们说持守良心自由，在上帝面前你要知道，因着福音的缘故你是怎么样子呢？你是属上帝的，因福音的缘故你是神的儿女，因福音的缘故你在上帝面前是自由的，因福音的缘故你的心受福音的约束，福音怎么讲我怎么样去行，我是上帝的子民，我是上帝的儿女，我不需要像奴仆一样去害怕。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么我们讲的这个良心自由的持守的第二点，我们说对人，对人良心自由的持守，对人来讲的话，你要记得一个原则。我们这个在下一周，因为下一周是沙龙弟兄跟大家分享，我要去巩义，好，我们有圣坛礼拜之后，我们就要讲的因信称义和人人皆祭司。我们说第二点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人人平等，人人平等。 你的良心自由如果要持守得住，你必须明白人人平等的原则。为什么持人人平等？依然是从福音来的，弟兄姊妹，是不是？从受造的角度来讲，有没有哪个人受造高贵一点？有没有像中国神话传说一样说的，女娲娘娘造人，然后前面是捏的捏的，然后后面累了，然后甩的甩的甩的，就是卑贱人，捏的就是高贵人，是不是？这是中国民间传说这样讲，但圣经是不是这样讲的，弟兄姊妹？不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起初上帝造了几个人，造了几个人，一个人，然后又用这个人叫做亚当，又用这个人的肋骨造了什么？夏娃。上帝造夏娃和造亚当是不是同时？真的不是，因为亚当还给动物命名了，你得记得，是不是？他跟动物命名，命名完了以后，没有一个是我的配偶，是不是啊？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然后使亚当沉睡，又造了谁啊？又造了夏娃。所以，那么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所有人从受造的角度都是从亚当出的，阿们不？从大洪水的角度来讲，我们是不是都是挪亚的后代？所以你平等不平等？平等，我们人人平等的。其次，我们说从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得知道人人平等。为什么福音？我们强调说跟福音有关系呢？因信称义的真理告诉我们说，凡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的义算给我们，阿们吧。算给我们是耶稣把他的义分成，比如说现在21个基督徒分成21份，一人一份，是不是这样分的？不是，是耶稣的义全然算给你的，他所有的义都算给你，他所有的义又算给他，凡信他的都是这样的。所以从我们因信称义的角度来讲的话，人人平等不？平等，因为你身上是基督的义，难道我不是吗？所以我们讲，这就是归算的义和注入的义不一样了。注入的义就像我手中的杯子一样，杯子怎么样子？杯子有大有小吧，同意不同意？我是个大杯子，注吧，咕咚一下注了好多，那你是个小杯子，像个小酒盅一样，只注一点，所以我说我比你丰盛，我比你牛，啊，你听我的。有些人是这种观点的时候，他就听。所以天主教的观点在称义上面，天主教的观点一直是注入的义的观点，所以天主教他们才会理所当然的，因为教皇是最属灵，因为教皇可不是个杯子，教皇是个大石缸，你知道吗？他领受恩典最多。然后我们红衣主教是个酒壶，是不是啊？地区主教是个大壶，是不是啊？然后神父是个大杯子，你们这些平信徒啊，就小酒杯，小杯盏，所以你们得听我们的，因为我比你属灵，我比你懂，是吧？他们就是这种观点，所以他坦然无惧的建立金字塔的体系，因为觉得我比你高嘛，是吧？我就是比你高啊，我就是比你强啊，是不是？上帝给我的就是比你多呀，我就是比你高贵呀。这个时候还有没有人人平等的观念，弟兄姊妹？没有。我跟你讲，任何在因信称义，在基督教里面，如果因信称义不清楚的教会，一定会逐步逐步往金字塔状去走，一定会出现偶像崇拜。有些人属灵啊，某某长老特别属灵，是吧？大家都听他，是吧？他说的一句顶一万句。你如果我们当中有些年老的弟兄姊妹就知道，我说这个话你们听了应该耳熟，是吧？文革的时候是不是这样讲呢？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两个凡是，记不记得什么叫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说的都不会错，啊，凡是毛主席吩咐的一定要做，是吧？因为他不会错，他是最我们国家最高级最牛的一个人了，是吧？你牛的不得了，你必须听他的。但是我们领受福音的人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我们领受的是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我们领受的是基督的义。这样子的话，你要知道人人彼此都是平等的话，好了，我们人人都是平等。比如我是长老，我现在我站在讲台上，你们坐在那里，看起来我比你们这个高一点，只是我站讲台上面原因。但是从心灵的角度，我们彼此平等不平等？这个平等，平等到什么时候？将来在天上有人管五座城十座城哦，是吧？你这谁谁我可能一座城都管不了，只有被人管的份儿啊，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其实主耶稣讲说，你们教会里面的管理的观念和世上管理的观念可不一样哦。你说你是为大的要怎么样子啊？为小要怎么样？要做什么？众人的仆人，你明白吗？管五座城就是做五座城的仆人，管十座城就做十座城的仆人，好不好啊？好，平等不平等啊？平等，绝对平等，直到永远都是平等。 所以我们说从起初的原造和我们在福音里面的再造的角度来讲的话，人人都是平等的。既然人人都是平等的，好了，能不能人和人之间互相挟制心灵，说我是你心灵的主，可不可以？说你跟我结婚了，哼哼哼，原来你是我女朋友，我啥都听你的，现在结婚我是你丈夫，你得听我的，要不要这样子？听懂没？我是你心灵的主，你记不记得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啊？是不是这样子？听懂没？不是，就像我们刚才讲，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是一种尊重的表示，而不是说亚伯拉罕可以跟撒拉可以随便的挟制撒拉的心灵。他亚伯拉罕如果这样子得罪主不得罪？得罪了，亚伯拉罕就成了把自己当偶像了，对不对？他能不能啊？不可以。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必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当你明白福音的时候，你就晓得说我们每一个人因福音的缘故，因上帝造我们的缘故，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很伟大的，因为其实宗教改革之后，那么特别到了上世纪，那么开始有一个伟大的人权宣言，其实它真的是很伟大，这是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说人权宣言全这个联合国世界各国不管他真情假意他都得同意这个，说头一句话就说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平等，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你知道吗？中国历史上也好，世界历史上也好，以前从来没出过这样的事。什么？有人就是贵族，有人就是奴隶，这是不是以前的常态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约翰牛顿那个时候贩卖人家黑人做奴隶，所以这个你不要迷信某个宗派，迷信某个宗派。其实奴隶贸易最猖獗的在哪里啊？曾经北美，美国，美国是什么人立国的？准备清教徒，是不是改革宗的？是。所以你不要说改革宗，我们改革宗都好得不得了，这是改革宗的大污点。我再问你，南非你们知不知道他们的基督教是哪个宗派的？你知道南非的基督教最厉害的原来是哪一个吗？也是改革宗。但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什么时候结束的？什么时候结束的？大家记不记得？有些人不知道。你看，我们八九十年代才结束，你知道吗？可怕不？他拉着圣经进去，圣经上面说了嘛，做仆人的要顺服主人，是吧？如同顺服基督。我们做叫他做奴隶是合理的，合理不合理啊？不合理。所以像林肯呐，像这些真正领受福音的那些基督徒，誓死都要抗争，必须给他们人权，不能够，你不能够根据肤色，不能够根据别的，你挟制别人，不可以的。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受造人人平等，因着福音人人平等。你说那我领受福音了，我当然比他高一级。不，你不比他高，你不过是跟神的关系和他现在跟神的关系不同，对不对？而且他如果他信了耶稣，跟你是不是弟兄啊？你注意，你看保罗讲的，像腓利门书，像保罗讲的那些，他说那些做奴仆的，其实现在在基督里面我们共有一位主。你这做主人的，你应该记得，如果你的仆人当中有人信了耶稣，也是你的弟兄，是吧？你看到连旧约的律法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定？旧约的律法是规定七年就要有一个禧年，到禧年的时候是怎么样子啊？所有的奴隶全部放人得自由，是绝不许可再让人做奴隶的，这就是禧年。所以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宣告禧年的，是被掳的得释放，是坐监牢的出黑暗，使那些被罪压制的人要得自由。所以那个旧约的禧年预表的是谁啊？预表的是耶稣基督。而且像我们上次讲的，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是，他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所以他释放得自由的，你可不可以捆绑啊？不可以的。其实你去看那些当时那些奴隶贸易是非常可怕的，在北美这是一个大污点，大黑暗，真的。因为有些黑人也信了基督了，但是那些白人，那些还说是学习改革宗的那些白人，依然理直气壮的让这些人做他的奴隶，还害他们，对不对？所以我们能不能说相信人说他是改革宗的一定是对的？不要讲这些话，是不是？不要讲这些话，改革宗不过是众支派一宗而已，对不对？不要以为他绝对不觉得，改革宗绝对不，改革宗神学是不是绝对的真理？改革宗神学是不是最接近圣经的神学？我说我连这个话都不要说，将来一定有超越改革宗神学的，是不是？因为只有神的真理是无限的，你必须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说人人因着福音的缘故，因着我们明白上帝创造的缘故，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你不要用律法去看上帝创造，你要用福音去看上帝的作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人人平等，人人平等，好了，就带来结果了。 你能不能辖制别人？能不能？不能。别人能不能辖制我？不能。但是不能辖制的是什么？我心灵的自由。但是如果他用强力向腓立比那里把保罗抓到监狱里面去的时候抓进去了，那么他是冤枉我了，但我心灵的自由会不会因着他给我上了木狗把我心灵自由给锁住了？不能，绝不给他，因为我的心是在上帝面前的。就是我们讲的说你必须记得，我们讲的人人平等，这个其实在人权宣言里面讲的说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只有基督徒明白这个是啥意思。哎，我的心是属上帝，我在上帝面前都是自由，何况你的人，人是不能辖制我的，你永远辖制不了我。而且我再问弟兄姊妹，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自由是谁给的？是不是我自由争努力争取出来的？谁给的？上帝给的。上帝会不会收回去？不会，你放心。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我现在心灵还是很软弱，还经常受辖制，我是，这是有成长的过程。但是你要知道，自由是好的，而且是上帝给你的，上帝永远不收回来，你一定会越来越自由，放心好。只是你之所以受辖制，很多时候在今生的角度来讲，是对福音的认识有模糊的时候你就受辖制了。你对福音的认识越清楚，这个时候你就不受辖制。那你说，哎，梁弟兄，问题来了，问题来在哪里呢？明明保罗在罗马书13章讲的，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阿们不？阿们，这是圣经上面说的。那跟我们良心的自由矛盾不矛盾呢？不矛盾，因为圣经所讲的话互相不冲突的。这个时候保罗讲的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顺服他的时候，我不是出卖了我良心的自由去顺服他的，而是我运用我的自由，我知道他之所以在上有权柄，是因为没有权柄是不是出于神的，对不对？这是上帝给他权柄的，所以我是甘心乐意顺服。你想强迫我顺服没有用，就像我们上次发生的事情一样，你说要来跟我们交流可不可以啊？可以，我也不说不跟你交流，我不说你是宗教局的，我觉得打死也不往来，我不会的，因为他也是人，对不对？他也是政府部门，该交流就交流。但你想强迫我交流，我不答应，是吧？所以我们上次说你等一等，11点半再说啊，他就在外面，他说他们等了一个多小时。那我的意思，我心说他们可以在管理处坐一坐，是不是啊？到时候我们就下去了，我们也是尊重人的，对不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的时候，你这种作为基督徒的顺服绝对不是做奴仆的顺服，你是用自由的心，我是自由的甘心乐意的顺服的。我甘心乐意的，就是我知道这个权柄是出于上帝的，但是你想让我做的事情违背上帝旨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不做，你强迫不了我，对不对？你强迫不了我，这就叫做良心的自由。但是你所吩咐的，像保罗在这个罗马书13章讲的说，当纳粮的怎么样，给他纳粮，当恭敬的恭敬他，对不对？他不是空空的佩剑的，因为他的权柄是从上帝来的。这个时候我是用自由的心来顺服。我再讲一遍，弟兄姊妹，其实有两种顺服，一种顺服是自由的顺服，积极的顺服，主动的顺服，另外一种是被迫勉强，那个其实就不是圣经上面所讲的顺服。那做奴隶的是不是顺服？听说那个是被人逼着说不行啊，枪脑袋后面指着一根枪，如果不做的话一枪把我打死了，所以我得做这个事情，我得做那个事情。其实那个叫不叫顺服？那叫被迫，是不是？真正的顺服是积极主动的，自由的。所以我们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们是很自由的，我们自由跟他们交流。我们说，我们也讲得很清楚，我们说私人归私人，公事归公事，对不对？对你这个个人我们都是尊重的，你也年纪大了，我没想到你在外面站一个多小时，我以为你是这个去到这个可以在管理处坐一坐嘛，对不对？这些我们都是，甚至从私人的角度出去喝杯茶都行，是吧？但是公事归公事，我不是不尊重你，是吧？我不是不尊重你。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你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所有这些顺服，我们是以人人平等的态度来顺服人的。我再讲一遍，我们是以人人平等的态度来顺服人的。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撒拉是不是把自己当作是比亚伯拉罕低一等？亚伯拉罕是高贵的，我是低贱的，是不是这样顺服亚伯拉罕的？不是，这不是基督教的顺服。基督教的顺服，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受那些错误观点的那种影响，以为顺服就得奴颜卑膝，就得好像表现的好像这个样子上面像奴隶一样，像奴才一样。不是的，这不是基督教。所以你注意，所以那个时候英国那些使臣来中国要跟中国谈判，是吧？然后那个中国的习惯都是见到皇帝要三拜九叩，是吧？然后英国的使臣 怪，他说我们只跪上帝，我见女王我也不过是单膝下跪，然后拉着他手亲一下，这个表示什么？这是绅士风度，你明白吗？就我是个骑士，就是意思你这个女王是受我保护的，是吧？我是你的臣民，所以你是代表这个国家，我是单膝下跪，我绝不双膝下跪，因为我双膝下跪只跪上帝。所以那个时候清朝那些大臣就很发愁，因为跟皇帝他们不敢讲这个呀，他们这因为皇帝讲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个个都该跪我，而且三跪九叩。所以他们说那个西人啊，这个腿硬啊，这膝盖不会打弯，所以皇帝你许可他们不跪吧。啊，皇帝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好好好，其实是因为他有福音背景在这里，因为你不能让我做奴隶，我跟你平等，你是皇帝，不过你穿了一身皇帝衣服嘛，是吧？从上帝赐权柄的角度，你不过是这个国家的管理者，我不是国家的管理者，我是我这个公司或者我是我家庭的管理者，其实大家的区别仅在于此。所以你真正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样子的话，我们对人，我们现在讲的是第一点，我心灵自由的持守，我对人来讲的话，我一定知道的一件事情，人人平等，人人平等，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彼此平等，我的孩子就算他刚生下来，刚生下来也是跟我是平等的，你明白吗？是不是？所以我对一个小孩子哪怕他不会说话我也尊重他，我不是把它当做一个什么，你看中国那个水浒传里面有些用词有点吓人，是不是啊？这厮是吧，你注意到，你有没有注意那个厮那个词是一个贬义词啊，就是瞧不起人的意思，是不是啊？就是你看到什么李逵啊，什么鲁智深啊，然后 一发起怒来这厮就出来了，那个其实是藐视人的意思，对吧？然后如果说尊重人的时候，这是什么大宋什么提辖鲁智深啊，什么他就称他尊称，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尊重，都是平等，因为我们都是上帝造的。所以你看人信什么对人影响大不大？太大了。因为中国人信女娲造人，有甩的有捏的，有贵族有卑贱的，所以他们有些人甚至有些人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看，他觉得人家就是高贵，我就是低贱嘛。人家一生生在地主家里面，或者一生生在贵族家里面，生在大臣家里，我一生生在一个乞丐家里面，穷人家里面，我就是差，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生在任何的家庭，你都是上帝所造，这个一样不一样？所以有了这个，就会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的促进作用，你发现没？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对后来的工业革命、对整个世界的变化影响非常的深，因为这些是影响到人心灵的，只要人的心灵没有在这方面得自由的话，人其实在这方面根本他就不可能做那么多的事情。但是心灵自由了，我就知道说我可以，我们后面还会讲人人皆祭司，我就知道说我任何的工作，我不管是做工程师、做技术员、做管理、做行政、做政府工作还是非政府工作，上帝都悦纳。这样子我去做工的时候，那么在每一个方面都是竭力发挥自己的能力，这不同的，这不同的，所以整个社会就有巨大的进步。所以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我们讲的你心灵的自由，一，在上帝面前我是自由的，二，在人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你是我的同伴。我之前也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我说从这个意义上面你去理解亚当和夏娃的关系，弟兄姊妹，亚当和夏娃他们彼此为配偶，这是不是讲的婚姻？是，他也讲的是社会。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任何一个人他对其他人来讲都是夏娃。比如说我对你们是夏娃，有什么意思？就是我是你的帮手，我是你的帮手，教会的长老执事是弟兄姊妹的帮手，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是其他弟兄姊妹的帮手，你的主是上帝，你是独立自主的一个神，你要看到这一点，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说你心灵自由在这方面你持守住的话，那么 OK 了。这颗心灵，我说我们讲为什么魔鬼怕我们讲心灵自由呢？当一个人这个心灵自由持守住的时候，谁也杀不败他，谁也不能让他做奴仆。你把我关到监狱里面，你把我毁了，你把我整个人都杀掉了，我的心还是自由的，我做不做奴仆了。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的话，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就不一样了。 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连中国其实在这方面，连国家政府他们都注意到这一点，要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需要的是什么？自由的心。如果不然的话，我们不过是给人家 iPhone 给这个苹果公司啊，给谷歌公司做这个制造工厂代工厂，对吧？我怎么做创造？我心自由我才能创造，对不对？我看了他这个 iPhone 怎么做的，然后我真的是搞这一行的话，诶，我就想想这个东西我怎么借鉴借鉴，我也得在我这一行给它发挥出来，可不可以啊？可以。哇，这个就不得了了，我跟你讲，这个不得了了，就是这样子。这是心灵自由，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大点，就是良心自由的持守。你要记得说，我的心只有一位主，是谁啊？上帝。上帝以什么来约束我的心？福音。上帝把福音给我的时候，不是让我的心受捆绑，而是为了使我的心得自由，对吧？第二，我们说在人面前，我们说人人怎么样？平等，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绝对。你说不平等有没有用呢，弟兄姊妹？你就说，好比说，假设我们现在是保罗时代的基督徒，保罗时代的基督徒，他们那个时候有没有奴隶啊？有，你看到保罗书信里面就有讲这些问题。但是我的心已经信了耶稣，我虽然保罗就提醒那些，因为当时的社会制度是这样的，所以保罗提醒他们说，你们做仆人的要顺服主人，不要只是在人面前服侍，要好像服侍谁啊？好像服侍基督一样，对不对？你好像服侍基督一样，但是保罗有没有说你的心要做奴仆？不是，不是。所以哪怕我的身份在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奴隶的身份，但我的心是自由。我的心是有主的，我的心不是我家主人做了我心灵的主，而是耶稣基督做我心灵的主。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基督教那个时候受普遍的，当有些人真的明白这点的时候受普遍的逼迫，因为有些人想辖制别人心灵的人，一听福音居然让人得这样的自由，绝对不能让这样的福音传开，因为我辖制不了人了。原来我做人心灵的主，受人心灵的敬拜，约然后捆绑别人的心灵，多舒服啊！现在捆不住了，完全捆不住了，我就是打他把他打死我都捆不住了。其实美国那个时候那些黑奴，有很多的黑奴其实他们都信了福音的，包括在美国的一些印第安人被他们抓成奴隶，很多人信了福音的，但是他们身体被奴役，但他们心灵是自由的。所以你去看，包括到美国到现在为止，美国教会黑人的教会有黑人灵歌，那里面的那种韵味很深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虽然身体被捆绑被人压制，但他们心灵在基督里面得自由，他们那种感恩是一般人没有经历没有体会的。但是福音使我得自由，所以你要记得这个，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大点，就是心灵自由的持守。我们讲第二大点，心灵自由的运用。好，就是你心灵，每一个基督徒你在福音里面你有心灵自由的时候，你要运用出来。运用出来的时候，我们也讲两个方面，一对自己，二对别人。对自己我们强调什么呢？我们说强调三点。对自己，第一，你要记得福音，你要记得福音。福音什么意思呢？福音使你良心自由，这个自由是什么给你的呢？是福音给你的，对不对？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给你的。所以加尔文在他基督教要义里面讲，他说良心自由这个不是一个小事，他说因为我的自由是耶稣流宝血重价买赎过来的，所以我的自由我是不能随便出卖的，你明白吗？所以我运用我自由的时候，我把它随便出卖了，不是仅仅是我的问题，而是这表明了我对基督的态度，因为它太宝贵了，基督流血给我的，他把生命倾倒给我的。所以我们说从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知道说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根基已经立定了，就是你运用自由的时候一定记得一点，我们刚才所讲这个自由是上帝给你的，不是人给你的，对不对？甚至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不是你自己争取的，是上帝给你的。然后你这个自由，上帝给你自由让你运用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自由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让我们犯罪？上帝给我们自由，对了，我们姊妹讲的非常好，上帝给我们自由的目的是为了造就我们，是为了使我们得益处。简单来讲，上帝给我们自由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领受更多的恩典。这就是我说你运用自由的时候，你第一个要抓住，从福音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上帝给我良心自由，他是为了祝福我。我在讲，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很害怕，像我们特别上次讲的中性之事不敢做，因为怕哎呀这样做那样做会不会这个做错了怎么办，我这个要谈恋爱了，哎呀有好几个姊妹可能可以，万一我选错了，上帝给我安排的 A 姊妹我选了个 B 姊妹，然后上帝打我怎么办呢？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不会，绝对不会。你要找工作， ABC 三个工作在那摆着，后来找了一个，因为工作都是这样子的，对不对？这个工作有这个好处，那个工作有那个好处，你选了这个工作就没有那个了，对不对？哎呀，哎呀，又违背上帝旨意了，选了错的工作，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因为上帝给你自由的时候，让你选择的时候，他的目的一定是造就你。而且我说，从上帝掌管万有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说你安息，哪怕你挑来挑去，我们有的人说，因为这是没上帝的观点的人讲的，说挑来挑去，最后挑了个烂柿子，有没有听过这样说？是不是啊？说有些人老是挑啊，工作上面一这个也不满意，那个也不满意，最后挑的一个工作比他当初第一个工作还差，是吧？我说这是不信的人他们这样去说，但是对我们有没有这回事？没这回事，因为上帝掌管万有，你挑的一定是对你有好处，这叫信心，你明白吗？因为上帝安排万事互相效力，要叫怎么样？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你又来了，有些弟兄们，我不够爱主。那个爱神的意思是不是指的律法上面的完全？不是，是指的领受福音的人爱不爱上帝呢？爱，领受福音的人都是爱上帝的。你必须看到这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对你自己，我说你运用自由的时候，你每一次运用，你要从福音去看，你知道说上帝要祝福你，选择任何的东西一定选了这样，就不能再选那样了吗？大家同意不？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像唐牧师讲自由的时候他说的，这个是很形象的比喻嘛，对吧？你还没在谈恋爱还没结婚的时候你可以选，对吧？A 姊妹有这个好处，温柔娴熟， B 姊妹呢，哎呀比较漂亮，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比较硬朗， C 姊妹呢怎么怎么样子的。你没做选择的时候你很自由，是不是啊？因为这三个你都可以选，当然人家也选你，对不对？但是你一旦选了 A 还能不能选 B 了？不能了，你跟 A 结婚了你 B 就拜拜了嘛，是不是啊？但是你必须知道的一点就是，这个上帝给你这样的自由，我们有些基督徒巴不得说，主啊你告诉我 ABC 三个姊妹我是决一不下，是吧？今天晚上做个梦告诉我是 A 吧，或者我抓阄吧，是吧？拿三个阄，是不是啊？ ABC 丢吧，是不是？丢一下丢一下丢一下，哦啊 B 好了，找 B。 上帝喜悦不喜悦我们这样子？不喜悦，他让你自由去选，你选了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一定是上帝给你有益处。你不要违背福音真理去选，不要违背真理，是不是啊？你说你明明在这些方面圣经告诉你该做什么什么事情，你说像找工作一样，你非要选一个非法的工作，你说上帝要造就我，有没有这回事？上帝还是要造就你，那就管教你，是不是啊？好，所以这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你必须知道上帝给你自由是要造就你，从福音去看的，这是我们讲的对自己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说你要从律法啊，你说梁弟兄又讲律法了。对，我们要讲律法。我们讲律法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以什么为标准，这个律法。所以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的很清楚，一个人如果犯罪，他是自由呢还是他的自由被损坏了，他的自由被伤害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如果我犯罪，我放纵，我觉得自己很好啊，像保罗讲的，有些人他们在情欲上面犯罪，保罗说叫他们身体交给撒旦，灵魂可以得救。因为一个人在这些方面犯罪的时候很容易染性病，对不对？很容易出这些身体上面这些状况等等之类的。这个一个人他说这是我的自由，我想干嘛干嘛，其实这个时候他要用律法，我强调是用律法，但他在不在律法之下？只要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不在律法之下。但我们可不可以用律法？可以。你用律法就判断说这个事情是犯罪，不管看起来多么好，但是我知道这个事情会给我带来亏损，会伤害到我的自由。所以我们讲的说用律法，你运用自由的时候，对你自己来讲，你对律法要有所认识，你就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我们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为什么登山宝训他还讲律法呢？他还讲解律法呢？为什么在圣经上面，包括在雅各书里面，新约的雅各书还讲解律法呢？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你要借着这些，包括约翰一书是讲爱的一卷书，它里面我们刚才讲说，违背诫命就是罪，犯罪就是违背诫命，这是从哪里来？就是约翰一书里面讲的。因为你借着这些的时候，你要知道说罪，我们以前讲价值观也跟大家讲，弟兄姊妹，苦难有没有价值？罪有没有价值？啊，罪有没有价值？罪有没有好处？弟兄姊妹， 罪是一点价值都没有，一点好处都没有，你搞清楚啊。苦难有价值，是不是啊？你受的苦是有价值的，你受的艰难是有价值的，是有奖赏的。但罪有没有价值？罪有没有价值？弟兄姊妹啊，罪有价值啊。那我们犯罪吧，犯罪我们赚多一点。罪没价值，罪是一点价值都没有。你因为犯罪受苦，上帝可以用这个苦使你得益处，但是罪本身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罪你是要绝对远离的，你明白吗？但是我要判断什么是罪，我根据什么呀？是不是根据长老说的呀？说梁弟兄说了，这个叫犯罪，那个叫不犯罪，行不行？某某长老说了，这个叫做犯罪，那个叫不犯罪，行不行？不行。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你能够在中性知识上站稳，是因为你明白律法，是吧？因为律法不定我的罪，我喝500块钱一瓶的水，还是喝5毛钱一瓶的水，律法不定罪，是吧？这个你得知道。所以你不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必须牢牢记在心里面。你要晓得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释放我得了自由，我不在律法之下了，是吧？那是我知道，就今生而言，我们在永生之中，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还会不会犯罪啊？不会了。但今生我们还有没有可能犯罪？有。我们今生犯罪会不会伤害到我的自由？会伤害到我的自由。就是说，我就说我讲的伤害不是说主给我们的自由不存在的意思，而是说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人假设一个基督徒他去打劫银行了，他能不能说我是基督徒我自由的哈，警察你们不能抓我，能不能啊？可不可以啊？法官你不能判我，上帝说我无罪，法官会不会听他这个话？法官会说我奉上帝的名判你有罪，是不是啊？你这个不，你是乱用，对不对？你是乱用。你这个时候犯罪，你自由受不受限制？当然受了，因为你这个时候你身体就要进监狱了，对吧？你这个时候还能不能主日来聚会啊？来不了了，因为法院一判进监狱了，10年8年。那10年8年，你说那等着监狱施工去，你也是受了亏损了，对不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判断什么是犯罪，什么是伤害我自由的东西，律法是需要的。律法是需要的，但是你不在律法之下，就是我们这一直强调的，律法给我做顾问，好像我原来他是我的丈夫，他能管我，但现在他不能管我了，他是我的顾问，是吧？他是我的顾问，我可以听他给我介绍一下，说这个是罪，那个不是罪。而且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今天不详细讲，就是对律法讲解的最高权威是谁？是摩西还是基督？基督。律法遵行律法的榜样是摩西还是基督？遵行律法的榜样是摩西还是基督？基督。因为基督没有违背一点的律法，你看着基督能做的事情你大胆去做就行了。你比方说摩西没做过，法利赛人就是这样说的，你看包括约翰的门徒都这样讲，你看我们法利赛人，还有或者我们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我们经常进食，你这些门徒怎么不进食？我们安息日从不掐麦穗，你的门徒怎么掐麦穗，是吧？耶稣说可以，可不可以啊？可以，可以。你必须看耶稣，耶稣怎么做，耶稣怎么行的。你这些越思考耶稣啊，你对律法的认识也越深刻，是不是？你就越明白了。这样子的话，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比如说我们再讲一点点，比如说婚姻，因为之前有弟兄姊妹问我，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谈过恋爱啊？弟兄姊妹谈过没有？严格来讲哪一种恋爱，是吧？其实他跟我们谈不谈恋爱，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谈恋爱，是不是啊？但是你说的那种谈恋爱，他在世上作为一个人特别喜欢一个女孩子，没有，是吧？这个能不能被定罪？所以如果有人说你们这些弟兄，没有结婚的弟兄或姊妹连恋爱都不谈，你们有罪，接受不接受？不接受，因为耶稣都没谈，是吧？对不对？你明白吧？所以有人如果没结婚能不能定罪他？不能。但是结婚的能不能定罪他？也不能，是吧？因为耶稣尊重婚姻，你看到圣经。所以这些耶稣基督，像我们上次讲的，耶稣喝酒不喝，耶稣造酒不造，是不是啊？你说基督徒不能造酒，合不合乎圣经啊？不合乎。而且耶稣造的特别好，比茅台还好，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子的。你真的去看耶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些人乱讲律法来辖制人的那些东西，噼里哗啦全部都在耶稣面前打得粉碎，是不是啊？你想制定的新规条在耶稣面前都打得粉碎，因为耶稣不是这样子。你真正去看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用律法发现自己这样做是犯罪还是不犯罪。但是我们强调是用律法，不在律法之下。 你是不是还用律法的完全要求自己，说只要不完全我就说我是犯罪，能不能这样子啊？这个就变成在律法之下了，你明白吗？我用律法去看，比如说我动机是爱别人，但是我这件事情做的不完美，那么我定罪不定罪？定罪不定罪？我再说一遍哈，我的动机是爱人、爱灵魂、爱主，但是我这件事情做的，比如说你去别人一个姊妹生病了，你去帮助她，说来我帮你做饭，做的饭盐加多了可咸啊，这件事犯罪不？犯罪。为什么不犯罪呢？因为我的心是爱他的，对不对？我这件事情虽然做的不完美，或者甚至你去帮别人，结果两个人帮着帮着有点口角起来了，定罪不定罪？定不定罪？不定罪，真的不定罪。你去帮他，你说那当然口角不好，下次避免，对吧？但是不定罪，主还是喜悦，因为你的心是爱别人的。这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但是你把律法完全抛开，说我不要律法，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我自由了，我干啥都是好的，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你必须，这个你需要去了解，是吧？但是我们说了，刚才强调靠往谁那儿看，看耶稣还是看摩西啊？看耶稣，看耶稣。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第三个我们讲的说，我们自由的运用，就我们对自己来讲的第三点是说信心的原则。你要能够把自由运用好的话，你自己必须是用信心去用这个自由。就是我们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自由的运用不在乎你行为的完全，而在乎你信心的看见。我简单来讲，就是你自己良心自由的运用不在乎你行为的完全，而在于信心的看见。你的信心有多大？这是圣经上面讲的，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去行，这是不是圣经上面说的？然后在罗马书12章讲的说，我们个人看自己不要看的所当看的，要照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的什么？合乎中道。合乎中道，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说你要能够自由运用你的自由的时候，那么你要用信心的原则，就是我信心看到多少，我照着我的信心去做，主就喜悦，就有奖赏。比如说这就是保罗讲吃肉不吃肉的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因为对那些人认为不能吃肉的是他的信心看见他认为不该吃肉，这个时候他如果吃了，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什么？都是罪，他就不能吃。他这个时候不吃，保罗有没有说他受亏损？不，保罗说吃感谢神，因为是为神吃的，不吃也感谢神，因为他是为神不吃的，都有奖赏。你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信心的原则就是说，我到了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去行的时候，就是我信心认为现在这样做是对的，我就这样去做，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回到刚才讲，那你们能不能说我现在信心原则认为我应该贪污，我就贪污了，这个是我的信心，能不能这样说？丁子们不能，因为你有良心之律嘛，对不对？你有是非之心嘛。而是我们讲的说，你按照你信心，你信心到这个程度了，你只能做到这里，主就已经很喜悦了。照什么地步，到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去行。你看自己要这样看。我们为什么这样去？我如果大家记得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说你去判断一个人的属灵光景，一个人的特别得救光景，一个四岁的孩子能不能用14岁的标准来要求他？你拿14岁的要求，比如说我说14岁起码1.5米了，是吧？现在小孩子个子长得快，对吧？那我一量我儿子连1.2米都不到，我说这不是个人，行不行啊？能不能这样说？那你刚，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刚生的孩子，刚生了2个月4个月，那一量还1米还不到呢，说这不是人，这块肉，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你的信心没到他那个程度，你没到他那个程度，他能做到的事情你做不到，但是你照着你信心程度所做的事情，上帝喜欢不喜欢？喜欢。你照着你信心的程度去做事情的时候是自由的，你想拔苗助长是不自由的，明白吗？一个小孩子，就我讲的，如果我儿子现在还不到1.2米这么高的个子，他想摸到那个我们那个书架的那个高度，他摸不摸到？摸不到。他如果整天想摸到的话，他就焦虑了，你知道吧？是不是啊？真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焦虑起来的。哎呀，我要做，哎呀，我要做，我老是做不到。我说你老是做不到，就说明一件事情嘛，时候没到，是吧？程度没到嘛，你坦然就好了。接受自己，我就是这样子的。那我能更有爱心点，我说你愿意更有爱心好，但你现在只有这么多爱心，你就照你的爱心去做，主就喜悦的不得了，是吧？ 我跟我儿子，我跟他画画就有这个问题。他喜欢画那个车，然后他让我帮他画一下，我发现我帮他画就有这些不好的地方。因为我虽然不是学美术的，我以前学过一些，那我至少画的轮子比他圆。我画了以后他不愿意画，他画车画完了，他爸爸帮我画轮子，我说你自己画呗，他说我画的不圆。哎呀，我就打击他积极性了，是不是？那我在这方面，所以我就鼓励他，我说 你看你其实爸爸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画上来的，从不圆慢慢越画越圆的嘛，是不是啊？你现在画可漂亮，你的车画的已经很好了，但是如果我们一个大人画成那个样的话有点吓人，是不是？是不是？你如果大人画成那个样子，你说我三四十岁了，然后还说我是学美术的，结果一幅画画成那样，那有点吓人，对不对？但是他从他的角度来讲，他这样子是不是已经值得我们鼓励奖赏了？是。你知道这就叫做信心的原则。信心的原则，你运用自由的时候，你自己要能够说这就是我的程度，我已经做了，我就安息了，没什么，这是我能做的。好，我愿意爱弟兄姊妹。你爱弟兄姊妹，你看了圣经上面说的没有？不能只在言语和舌头上面，要行为和诚实上面。你家里有多少钱呢？拿出去啊，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的，你我的信心到这个程度，我为他祷告可不可以？可以。那我的信心到了那个程度，我做了更多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不要一味的用一个死标准来要求别人，对吧？因为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我说有些人，你看着大家在那坐着，这儿就像这是从外在的原则透到属灵原则，就是这样。你去看有些人坐在这里大家都一样，有些人看的甚至高高大大，但他里面有病你知道吗？是吧？他可能昨天刚刚发过烧，今天坐在这儿，你觉得你看他坐那个样子歪歪扭扭，他已经很坚持了，是吧？因为他昨天生过病，对不对？这是你看不到的。我们说在这些方面，你对自己，我们强调是对自己，你对自己在这些方面信心当中看的何以，这样子你的信心就成长。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想给自己拔苗助长，是吧？希望自己做到自己，其实信心的程度还做不到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因为罗马书十二章开始就讲实践的教义，你该怎么实践，作为一个基督徒生活该怎么生活。他一上来第一节第二节就讲了说，弟兄们，我劝你们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第三节他就讲到说，他说我们个人要在信心里面看自己看的何宜，要照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中道。这就是实践，你因为我们讲怎么运用信心嘛，怎么运用自由嘛。那么他实践里面，他第一个提醒是献给主，第二个提醒就是这个信心的原则，看的合乎中道，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你这样子你就特别自由，是吧？我能做这么多就做这么多。所以当我跟我儿子这样讲，他就很高兴了，他又去画了。他又去画了，再画，爸爸，你看我画的大货车，啊，你看我画的什么什么，好不好？好，是吧？因为真的是这样，我说我稍微岔开一点，你如果看，比如说像沙龙弟兄的儿子，像思琪，很会画，小小的，但是画画很有创意。我如果呢，我说你看人家思琪画的，你瞅瞅你画的是啥，就完了，你知道不？那我就把他给打击的不得了了，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恩赐也不同，大家同意不？对不对？每个人恩赐不一样的，小孩有的时候都显出来恩赐不一样的，你不能死搬硬套的去套一个人，这个时候就会出亏损，就会出问题，是不是？这是我们讲的对自己。那么我们讲的对他人，我们也讲三个原则。哪三个原则呢？第一个原则，我们是说你对他人的原则，我们也不是说不离开刚才所讲的，依然像我们刚才讲的福音啊、律法这些，你该不该用啊？可以。好，但是我们强调对他人的时候，我们也讲三个原则。第一个，爱心的原则。就像我们刚才读的那节圣经，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怎么样子啊？总要用爱心服侍人。你对人的时候，你心灵自由的运用，第一个原则就是爱。第一个原则就是爱。你要知道说，我要自由的运用，就是我们讲，因为有些人弟兄姊妹他很软弱，就是他认为说，我良心自由，我必须让你知道这是我的自由，我不管你感受如何，我就得做，我吃肉是我的自由，你不吃我也得在你面前吃。保罗反对这种做法，你知道吗？你认为可以吃肉，他认为不能吃肉，但是你对他的时候，你不单得顾及你的自由，你得顾及他的自由，对不对？对他的自由来讲的话，他认为这件事情不能做，你因为爱心的缘故，你就不要在他面前去做，是不是？就不要在他面前去做，而我是爱他的。所以这个爱心，我在讲弟兄姊妹，这个爱心圣经上面讲说，爱就完全了律法。 所以保罗也讲过说，我们在基督里正在律法之下，是不是彼此矛盾呢？不是，就是讲的说福音的原则就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原则，也最简化的一个原则，就是爱。如果讲到对人就是爱，我怎么爱他，是吧？我因为爱他我要考虑很多，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凡事包容，爱是凡事相信，爱是凡事盼望，是吧？那这样子的话，我做任何的事情对别人的时候，我的自由的运用在爱心原则之下的话，有些时候我不做，我的自由受了亏损没有？哎，你的自由在升华。我再讲一遍，当你用爱心的原则运用你自由的时候，有些事情即便你没有做，你的自由在升华，在提升，而不是受了辖制。你知道吗？就像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爱我们，阿们吧，他是约束了自己，对不对？他是降卑自己，但是他来了并没有失去他的自由，是不是？像保罗讲到说，我是有自由的，我本来什么都可以做，但是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了把福音传给众人。这个时候保罗的情感是低落了还是升华了呢？升华了。他对自由的运用在爱心里面，我们也是如此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些我跟大家去讲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今天其实就讲爱心的原则，我们讲一次两次都讲不完，但是我们给这个原则给大家自己去思考，就你自己去思考去运用。你要知道说，你要把握住爱心的原则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自由一定是一步一步往上涨。外在上面有些事情你开始不做了，所以这个回到一个哲学家讲的，康德说的。康德说什么？他说自由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那个叫放纵。自由是我想不做什么我就可以不做什么。他说的有没有其实够不够高啊？真的很高啊，这个认识是很深的，对不对？那我们讲的说，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比他更高。我不是我想约束自己不做就不做，但是你为什么约束自己？康德就没讲了，是不是？我为什么约束自己？因为爱，因为爱。所以保罗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像律法之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之下的。是不是保罗又变成说，我不在福音之下，我在律法之下了？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就是对着这些人，因为爱的缘故，我体恤他们。他们现在不能明白福音，他是律法化的，那么我体恤他，我怜悯他，我关怀他，我帮助他。这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我们所讲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对别人的运用的时候，第一个原则是爱心的原则。运用你自由的时候，不要忘记爱。我们一旦忘记爱的时候，我们就会以自己自由的名义干犯别人的自由，是吧？这是我的自由啊，我想这样做就这样做啊。那你这样做那样做，把人家伤害了，行不行啊？是不是？就像上次一样，他们有没有自由来拜访我们啊？有，但他有没有自由闯门而入啊？没有嘛，对不对？起码一个基本的爱心原则、礼貌原则，你得给我打个电话敲敲门吧，是不是啊？我同意你到我们家才行啊，是不是啊？你我都没同意，你跑我们家，你说我爱你，那行不？不行，是不是啊？我真正的爱，爱是不加害于人的，爱不是强迫人的。像我们刚才讲，人人平等，人人都是自由的，是吧？那么第二个原则，我们说是节制的原则，就是我要运用我的自由的时候有一个节制。什么节制呢？就是圣经上面讲的说，我们像保罗说的，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的，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这就是保罗说的，就是他节制自己。自由，我们在讲自由不是放纵，放纵就是我不受节制。这是不是自由的概念，弟兄姊妹？好多人的对自由的理解是这种理解，所以他们一讲，你说讲自由，哎呀，肯定会犯罪。自由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不是，自由恰恰是我们说收发自如。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中国成语？收发自如就是我发出去可以，收回来我也可以，这才叫自由。一个只能发不能收的自由不自由啊？不自由吗？那你们家水龙头坏了才会这样子，对吧？你明明有一个阀门一打开，哗，水流出来，然后阀门坏了会怎么样子啊？一直流水。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能节制自己的话，他自由不自由啊？其实不自由了，就说明你自由出问题。你能节制自己才说明你是自由的。所以神学家讲说，连上帝都不是那种自由，我就同意说那种自由什么，就是因为上帝用不用他自己的本性约束他自己？用。上帝是慈爱的，他会不会做邪恶的事情？不会。上帝是公义的，会不会做不义的事情？不会。这就是他自己约束自己。所以上帝自由不自由？自由。所以真正的自由一定会节制。节制什么呢？包括我们讲，这是讲到对人的原则，对不对？你节制你自己， 你跟别人去做这件事情，别人不能理解，别人不能接受，你能不能强迫别人？所以我们以前讲说，某位长老说信仰可以强迫，我们说同意不同意？绝对不能同意，绝对不能同意，你明白吗？因为你节制你自己，人家接受不了，你就耐心引导，是不是？你耐心讲解，如果别人讲的对，你要怎么样？丢掉你的，到福音真理去，是不是？而不是强迫别人，因为我要节制自己。所以保罗在这方面他就讲的说，我虽然是自由的，但是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就是我节制的原则。对自由的运用和你的节制是成正比的，你越自由越能节制，你越能够节制自己，你的自由其实越大。不要用放纵来去定义自由，你用放纵来定义自由的话，你会觉得我节制，越节制越没自由，说这个人没自由。不，我能节制，这是自由的表现，我能约束自己，这是自由的表现。一个教会能够约束自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我们说我们要约束我们自己，我们知道主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我们就做。别人来找我们要连结要怎么样子的，我们说我们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兴趣。别人说要我们去指导他们，我们没有任何的兴趣。因为你是你的教会，哪怕你的教会只有几个人，十几个人，这是你的教会，主给你们托付在哪里，我不能过去，就这么简单。因为我节制自己，你不能说哎呦，他们这几个刚刚信主，神学也不清楚，等我去好好施展一番拳脚，你施展一番拳脚把人家的玻璃杯子全都打碎了，是不是？不是这样子的，你节制自己。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原则。那第三个原则，我们说对人自由的运用，第三个原则我们说是你要注意还有征战的原则。什么是征战的原则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加拉太书二章四到五节，保罗说那些人，那些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保罗有没有容让他们？保罗说我一刻功夫也不容让他们。这就是我们教会所经历的，我一刻功夫也不能容让他们。为什么？为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我们说征战的原则的时候，你要注意有不同的人。有一种人是你坚决绝对，就像加尔文在基督教要里面讲的，说的是类似法利赛人，这种人他是要冒犯别人，他是要干犯别人，他是要把他的奴仆的恶强加给别人，我们能不能妥协同意？绝不能同意。就这种人，甚至这种人他自己是比较自由的，但他想辖制别人。基督教里面这种人多不多？多，我们经历过，对不对？他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他要求别人都照他喜欢的去做，这个我们能不能同意？不能，绝对不能。不啊，人家属灵看见高，你又来了，你的注入的意义又来了，是不是？他就算属灵看见似乎是高，但是能不能辖制跟他一样平等的人？不能。何况一个人当他认为他比别人高的时候，是不是他比别人高的时候？不是，是比别人低的时候，而不是不一定，是一定比别人低。因为神赐恩给什么人啊？谦卑的人，阻挡什么？骄傲的人。自认为自己什么都懂，自认为自己什么都明白，自认为自己比别人属灵，自认为自己的教会比别的教会有爱心，比别的教会更纯正，这个教会就是在堕落，这个人就是在堕落。这个人有没有资格去辖制别人？
没有。
没有。他如果没有这样的认为，有没有资格辖制别人？也没有。一个人谦卑能不能辖制别人？弟兄们，我们刚才讲的，因为人人什么？人人平等。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当有人想去辖制别人，想去偷窃别人权柄的时候，这些人你坚决要去跟他征战，绝不让步，一步不让。这是保罗的榜样，阿们不？记载在圣经上面，我们要不要说哎呀保罗太极端了，不要那样子，是吧？人家不就是让你行个割礼吗？割一下呗，行不行？割一下行不行啊？不行。保罗有没有给提摩太行割礼？行了。给提多行不行？不行。保罗说因为这个，你说不是梁弟兄，你刚才讲了嘛，良心自由关乎是属灵的，是心灵的事情，在身体上割一刀嘛。但是这个身体上面割一刀影响到哪里去了？影响到心灵去了。他可不是仅仅在你身体上面割不割一刀的问题，而说我要辖制你的心灵，你得听我的，你不要听福音，你不要听基督，你得听我的。这个能不能同意啊？这个人其实是想做什么？想代替上帝做你心灵的主，这个可不可以啊？不可以。所以我们说，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提醒您准备，你有一些问题，你的心灵的主是谁？是上帝。你可不可以说我掏心置腹，把我所有一切的隐私所有的问题都跟人去讲？我们反对，不可以的。 当然你如果这是你的自由，你愿意什么都交给别人了可以，但是强迫别人让别人把心灵之中最深的伤痛最深的隐私都去讲，这个人是邪恶的，你明白吗？我们以前就遇见过这样的人。还有什么没跟我说啊？你不跟我说我医治不了你啊？谁医治你心灵的？到底弟兄姊妹，是基督医治还是某某同工医治你啊？所以就被人骗了，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就这样被人骗了，心灵就被蹂躏了，把自己最深的痛苦甚至自己丈夫都不知道的然后和盘托出，托出以后这个人其实还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种守口如瓶。我们就吃过这样的亏，就是这样子的，别人跟他讲了一些很隐私很痛苦的事情，他告诉我们，这就影响我们了呀，这就影响我们了呀，因为这是人家内心的事情，对不对？这些方面这是很坏的，你必须清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些人就是想冒犯别人，然后他想冒犯别人的时候，他想做王，你不让他做王，他就说你冒犯我，你们注意，很霸道的，这很强盗逻辑的，我要挟制你心灵吗？这是我的自由啊，你干犯我自由了，这种自由我非干犯不可，因为你想挟制别人，你想让别人做奴仆，我同意不同意？不能同意，就是这样子的。所以第二种我们说你还要征战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第二种你在心灵上面不能妥协，但是你要怜悯体恤的。我说哪种人呢？有些人做惯奴仆的人。什么叫做做惯奴仆的人？做惯奴仆的人就是有些人其实他就他的心灵而讲的话，他不懂什么叫做自由，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自由，所以当你讲自由的时候，他的理解就是放纵，你明白吗？一个人如果从来他对敬虔的理解，他对敬畏上帝的理解其实是做奴仆，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讲自由的时候，他是不是觉得你不敬虔啊？他一定觉得你不敬虔。不不不，因为按照他的观点，你越敬虔你越做奴仆，你如果天天进食啥也不做，做了一个修道士什么也不敢干也不结婚，他说太敬虔了，他会认为这是好的。但是这些人他是软弱的，你明白不？这些人是软弱，所以我们说你在心灵上面不能认同他。这就是保罗讲的，说人看我们似乎是诡诈的，其实是诚实的，就是他对这些人，我心灵不会认可你那些东西的。你说不能吃肉，我认为绝对可以吃肉，因为万物都是神的，对吧？但是我在你面前我不吃肉，结果这些人其实这些人会软弱，软弱。你注意罗马书14章讲说，这些吃肉的人不吃肉的人会论断不吃肉的人，就吃肉的人是我知道可以吃的嘛？保罗说你不要轻看那些不吃的人，不吃肉的人不要论断那些吃肉的人，这些人就会论断，他会心里犯嘀咕，甚至嘴里面说出来，这还吃肉呢，还敬虔呢，还使徒呢，我们都不吃他吃，是吧？然后呢他心里更论断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面前就不吃，是吧？到别人面前就吃，诡诈，是吧？其实保罗是什么？保罗是用这样子，这是我的自由，你明白吗？我因为你不能吃，你不敢吃，所以我在你面前我不吃，但是按真理原则我可不可以吃啊？我可以吃，所以为了吃守我心灵的自由，因为如果因为你的缘故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吃肉了，我这个你觉得这个不好我这个就不做，你做的那个不好我那个就不做，其实慢慢的你把我也给奴役了，对不对？你把我也给同化了，所以不在你面前我不做，但是在别人的事情上面别的情况这样我做，这不是诡诈，这是诚实。因为我对你这种奴仆的心我体恤我怜悯，但我绝不妥协，这就叫做征战的意识，就是征战的原则。你要知道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心灵自由的持守，心灵自由的运用是给勇敢的人的，只要不勇敢你根本没法运用自由，只要不勇敢你根本没办法持守，因为总有人，因为一人犯罪堕落了，像亚当犯罪堕落以后人都想做王，都想辖制别人，对不对？二人犯罪堕落个个都是奴仆，奴仆看到你自由他很生气的，你有没有注意？奴仆看到你自由他很生气的，大家都奴颜卑膝的，怎么你不是那样？我记得我那时候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候参加全国奥林匹克竞赛得奖了，得完了以后然后在校园里面公开的这个表扬，然后升国旗，然后有资格，这升国旗不是谁都能去升的啊，去升国旗，升完了以后校长颁奖，然后怎么样子，然后大家表示感谢鞠个躬，那我也是鞠个躬，我所以我说主普遍恩典，我那个时候都已经比较自由，所以我也鞠个躬，鞠完了以后我们同学很不满意，他说你看人家鞠躬人家都是90度，我看你呀、啊、 就那么鞠一下，好像点头一样。我自己也没注意，我也不知道我是点头了，反正当时也没录像，是吧？但是我说不至于吧，是不是啊？这有什么呢？我表示感谢了，已经，对不对？你会发现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因为有些人认为说，你不做到那个地步，你不把腰弯到90度，你就是不敬虔，是吧？你就是不好。那我们说这是我的自由，所以你要持守自由是需要征战的。所以我们说，希望我们借着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些原则，就是我们强调的，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自己去思考，你是自由的，好，你是自由的，你持守你良心的自由，你运用你良心的自由，这样子，那么你就必得益处，我们的教会也必得益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的心直属主，人人平等。我们之后啊，这个再下一周我回来，我们开始讲因信称义，人人皆祭司，这就包括牵扯到我们的工作观了。职业观呢等等这些的，相信对我们弟兄姊妹会继续有造就，我们会越来越自由，我们会越来越明白主的美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心灵的主，你是我们心灵的恩主，而不是辖制我们的主。你不是向我们发愤恨的主，你是用福音真理使我们得益处的主。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主，我们也感谢你，你差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使我们因信称义，都领受了基督的恩典，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在主你的面前，也坦然无惧在任何人的面前，因为在上帝你的面前，人人受造平等，人人因信称义而平等。主，祈求你就使我们可以善用我们的自由，有节制，有爱心，又有征战的意识，不被仇敌把我们的自由夺走。主，祈求你就使我们可以在福音真理当中可以更加的欢喜，也可以善用律法，使我们可以越来越多的领受你丰盛的恩典。求主施恩眷顾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在信心里面成长，使我们在信心里进步。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